好感謝神有詩班帶領我們一起去敬拜，一路敬拜的時候一路看到詩歌裡面幫助我們來到經歷到上帝的恩典，感謝賜恩的真神，我們有一位獨一的真神，讓我們可以全心倚靠祂，讓我們真的可以高唱入魂。他詩歌裡面說，主啊你是我的詩歌，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的体会，和诗人去写这首歌的时候，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盾牌，好像神在这里谱出我们一个生命的乐章，让我们一路去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那种的生命的见证就成为主的诗歌，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盾牌，也就是好像诗班为你献唱一样，活出天国的真实。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吧。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都是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在罪人中，我们是罪魁，而我们蒙了你的怜悯，我们蒙了你的恩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享你的丰盛。神啊，这个是几咁大的恩典。神啊，叫我们不要来到去忽略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神啊，叫我们来到去亲近你，常常去听你的说话，细心的聆听，执意的聆听，让你的灵在我心里面动工，叫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真理里面，浅行真理，活出这个天国的实现。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今天呢，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就讲到敬虔的奥秘。经文只有三节的经文，但是蕴含那个内容就非常之丰富了。我稍微作一些的上文的提要。当我们讲这个提摩太的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封是教牧书信，而是保罗他写给当时在以弗所牧养的提摩太，来到去祝福他，来到去提醒他怎样处理教会的问题，怎样来到去牧养那里的教会。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挑战来到去面对，就好像这段圣经讲，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留在以弗所，为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出现了有人唱另外一个调子，唱另外一种福音，会偏离真道，那个危机就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个一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这样讲，他提醒提摩太要常存信心，无愧的良心。他有些人已经丢弃了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教会面对一个危机，就在真理里面的偏差。教会面对的危机，有人传别样的教义。教会面对的危机，就是好像这两个人，他们当中有许米乃、亚历山大。面对教会的问题，面对教会的危机的时候，保罗怎样来到去教导提摩太，来到应对教会所面对的那个挑战呢？第一件事在第二章的时候，我讲到保罗要提醒他们要为万人来到去代求，恳求祝谢。原来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应对争战，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属灵争战的现实，我们要用祷告来到去打这场仗。除了讲到祷告之外，保罗亦都提醒提摩太，你要在真道上守得稳。怎样去守得稳呢？首先你要选那些能够忠心交托教导的人，来到去同你一起，来到去看守牧养神那个的教会，牧养神的群羊。于是乎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到怎样 去选立一些仆人领袖的资格。上一次李牧师在会友大会之前为我们来到讲解到做这个的长老是应该是怎样，做这个执事应该是怎样。若然你看回我们上次第三章前面的经文有这么说，他做监督的呢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于接待远人。最后那句是什么？善于教导。请问教导什么？真道真理。你要找些他在神的话语真理里面很纯正的人交托给他教导。首先做传道人要牧养的这班领袖，让他们吸收了真道的时候他能够教导人。对执事的要求也都有类似的说话，在三章的第九节他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你看不看到保罗很关心选立这班的长老执事或者监督执事的时候，他看重的就是他的信仰，他的根基是不是纯正。保罗讲完一些这样的资格之后，他回到来就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他说其实我很想呢快点来到你们那里的提摩太，其实我很想来的，但是我现在行不开，所以我先写这封信来给你，教定你怎样应对教会面前的挑战。人不到，信就要到了，就是这样了。他也都不知道几时可以来得，好像十五节说，倘若我耽延日久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当怎样行。保罗在这里提到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是建基是什么？教会他用一个建筑物来做一个比喻，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保罗去提醒提摩太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来的，我们是要学习彼此代求，互相来到去守望。神的家意味着拥有神一切的福气，拥有神一切的丰盛，在这个家里面来到可以享受，只有是家人才享受神那种的福气。但是这种福气，这种丰盛必须要按住神的真理来到去行，才可以领受上帝的福气。其实在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当时保罗最关注的就是要弟兄姊妹清楚认识真道，并且持守真道的重要性。如果你这样问我，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真理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在耶稣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过耶稣真理是什么？耶稣他怎样向门徒启示他自己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讲到耶稣他就来要离开世界了，对门徒讲了，我就来要走了，门徒忧愁了，那怎么办啊？师傅你走的时候我们怎么找你啊？有什么事向哪里求救 耶稣告诉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原来耶稣向门徒、向世人宣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基督就是那个唯一的救恩，就是那个唯一得救的途径，我就是那条路。如果没有我这条路，你去不到哪里？你去不到神那里，你去不到天父上帝。基督就是人神间那条路来到搭通，祂就是我们要认识那个真理，认识真理祂带给我们有真正的生命，祂在祂里面才有生命。如果不藉着祂，没人能够到父那里。这里意思告诉我们，基督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祂讲到说，教会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意思就是说和根基，就是说 它是建基于真理教会，不单止建基于真理，在个 foundation 的根基上高起上去的梁柱都是用什么来起啊？都是建基于真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到另外一样东西的时候，他讲到弟兄姊妹的纷争的时候，保罗论到每一个同工要建造教会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说话，他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他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要小心谨慎怎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他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现在以弗所教会出现什么问题？有人偏离教义，有人想立别样的根基。你说保罗紧不紧张？保罗提醒的是提摩太，这个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意思就是说这样东西很重要的，我们要固守真道，我们要持守真道。当保罗想到基督是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保罗想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禁对耶稣基督就发出这个赞叹。这个赞叹就是今天我们集中要讲的焦点，就是在三章十六节那段的颂歌。估计学者研究早期教会的可能已经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颂唱基督的救赎，基督神完美的救赎计划。当保罗他正想到这个基督的救赎，他想到这个就是那个敬虔的奥秘，而这个敬虔的奥秘就导致到保罗来到去发出这种的赞叹。我在想的时候，究竟保罗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写写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了一段的教会怎样去管理，怎样来到去选立领袖的时候，突然间他会有一种的情绪上的反应来到去发出这种赞叹。我尝试来到去思想去想的时候，保罗他得救是怎样样的呢？保罗的得救经历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读过关于保罗的得救经历。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记载到保罗他带着祭司长的文件去大马色来到做什么？去缉拿那里的基督徒，要将他们迫害收监。但是当他行到在途中将近到大马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遇到大光，那个大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看不到东西，是吧？那么有声音跟他说，谁啊？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啊？主跟他说，耶稣跟他显现，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了，你现在去做的事其实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心意。后来他在当中明白过来，神差遣亚拿尼亚去开翻佢眼睛，佢明白咗福音嘅时候，圣经就记载咧，佢反转过嚟为耶稣基督嚟到去传扬，成为耶稣基督嘅福音嘅使者。大家冇留意喺保罗佢讲佢嗰个嘅经历嘅时候，佢讲佢个福音嘅时候，唔止一次，亦都唔止两次，甚至三次，有更多嘅场合嚟到讲佢自己蒙恩得救的经历。正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类似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九章的27节，刚刚他在大马色到他信了耶稣了，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要见那班的使徒，不过不得要领，人人都怕了他。哇，这个人是不是无间道来的？走来说信了耶稣传福音，会不会入来去残害教会的人？没人敢去接待他，唯独巴拿巴这个人来到去信任他，带他来到去到使徒面前。他于是乎有机会讲他怎样蒙恩得救经历，再一次来到述说给使徒听。另外一个场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要去到保罗在三次旅程完结之后了。保罗第三次旅程完结的时候，他去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他要面对捆锁的危机，因为圣灵指示给他听。保罗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同呢個特朗菲摩一個外邦人喺埋一齊啫，有人就誣告佢，話佢帶外邦人入去神嘅殿裏面糟践聖所，於是乎引起當地時喺耶路撒冷嘅喺殿嗰啲群眾嗰種嘅聳動暴動，而到要對保羅施以呢個嘅刑罰嚟到拳打腳踢。當地時羅馬嘅政權、羅馬嘅軍隊見到有暴亂出嚟嘅時候，即刻喺旁邊的安東尼亞堡那裡來到派軍隊來出來去將這個保羅去舉起，抬到去台階上，保羅就告訴他聽，給時間我向這些猶太人來到分數。保羅就在營樓的台階上對著猶太人來到去講說話，他開口就說，我是你們中間的一個人，我從前是怎樣逼迫教會，後來的時候我怎樣遇見這位基督，原來這個基督就是舊約的尼賽亞，就是耶穌。他很深深地體會到他那個救恩的寶貴，於是乎他又講一次他那個得救的經歷。另外一次就當他被囚在該撒利亞的時候，保羅坐緊監等候上訴的時候，當其時阿基帕王來去探望這個在羅馬的巡撫的時候，於是乎他被在監倉裏面提出來，再次有機會向這個阿基帕王來到去講這個的福音。在26章整章裏面你會看到這段的經文，保羅一而再再而三講他的得救經歷是代表什麼呢？他很感受到他怎樣蒙恩，他感受到他自己怎樣被神來到去塑造，他知道神要改變他是為要使用他，他成為一個被差遣的人，好像我們先前讀到二章七節他這樣說，我是為此來到去奉派作傳道、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他很清楚神的心意是要他傳神的道、傳福音，告訴人耶穌就是基督。不單止傳福音，不是對猶太人，只是對猶太人，對外邦人來傳福音、作師傅，要教導他們相信，將真理來教導他們學習真道。他說我說這話是真的，不是謊言。他很清楚來到去作這個的見證，影響保羅的一生就是他所說的耶穌基督，就是他這個敬虔傲秘，他要发出这首的颂歌。保罗他是从心底里面来到去发出对神的赞美，当他想到基督的救赎在他身上这么伟大的时候，他就讲到大哉敬虔的傲秘，其实他是心被恩感来到去歌颂神、歌颂他的上帝、歌颂他的救赎主。他是一种在生命里面很自然流露出来对神那种的赞美。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保罗那种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的情绪状态？其实这一段圣经不是唯一一段保罗向神发出的赞美，但是如果你留心去看其他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那里，在第十七节他就发出这个赞美。当我们读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再留心一下的上文，他跟什么讲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他说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在我这罪魁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弟兄姊妹，他讲他的得救经历出来，他这样来到残害神的教会，他只觉得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他是死有余辜的人，但是他竟然蒙神怜悯，他竟然蒙神去忍耐他，给他有机会呢是服侍上帝，他觉得很荣耀。他为了这一种的事来到向神来到发出那种赞叹，于是乎在一章十七节他就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其实在第一章未结束的时候， 去想起自己所承受的救恩，想起这个救恩成为人家的榜样，传福音的机会，那个见证的时候，他就发出这个赞叹。这个是第一次，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是第二次，还有一次在后面，在提摩太前书结束的时候，在这个六章第十六节那里有讲到。如果你留意他前文又讲什么呢？在六章前面那里他又这样说，他说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雕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祝福你，祝福提摩太。他说你要守这个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证明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在十六节他说，就是这个独一不会死的，住在人不可以靠近的光里面，是人未曾看见亦都不能够看的，将他显明出来。又一次，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到给他，阿门。我想大家去将焦点，将个三段经文来到摆埋一起看。当我们去这样来到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保罗每一次想起基督的救赎计划的时候，特别在他身上的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自然流露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保罗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来到去唱出这首的赞歌？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都是按着主的教训，我们在这里聚集来到去敬拜神，敬拜上帝。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怎样敬拜？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常常经历到神？以致我们都有保罗那种的经历，能够心被恩感来到去歌颂神。弟兄姊妹，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歌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啊，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盾牌。我想问，当你唱这首的歌的时候，当你去唱诵这歌词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一幅你个人经历的图画在你里面？你怎样感受到神是你的诗歌？你怎样感受到神是你的盾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会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都会经历到神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盾牌。保罗有这种经历，保罗在这里颂赞的时候，他愿意弟兄姊妹，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这个榜样里面，能够心被恩感歌颂神。有些人可能他说我经历神，我去问你，你最近有没有经历神啊？他想到的就是我得救那时候，我得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罪得赦免，平安喜乐，那时候我就很安乐。但是得救了之后，他最近有什么经历啊？有什么要感恩啊？他说没什么啊，不懂答啊。为什么啊？你有没有想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追求那个敬虔的奥秘，我们没有去亲近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再去按着个真理而行。当人去按着真理而行，按着耶稣基督的真道行的时候，你必然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你必然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当你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你回到来这里，当诗歌一起一唱的时候，你就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心被恩感歌颂神。好像有一首诗歌我是很喜欢的，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清晨复清晨更经历新恩。我问你，问我自己，我来到神的殿的时候，我有没有以颂赞为祭献上？我祭在我生命里面，在我投入这个的教会以外的生活的时候，我有没有用颂赞为祭献给神？我有没有上帝的敬虔给我的经历？我有没有过着敬虔的生活，而以致我能够回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藉着诗歌引起我们施法到神那种的敬虔的奥秘？我们在这里经历上帝的恩典。 弟兄姊妹，神所要的敬拜不是嘴唇的敬拜，神所要的敬拜是从我们心底里面发出来的那种赞美。就好像保罗这里写提摩太前书，每一次提到基督的时候，他真情流露，心被恩感歌颂神。弟兄姊妹，值得我们来到去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不是真的口唱心和的来到去赞美主呢？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下一个我就要讲赞叹的内容和焦点。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赞叹的内容和焦点已经是不言而喻，这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而内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在保罗心里面是一个几咁大的奥秘。这里是新译本的经文，他说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让我们来到去逐段来到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在肉身显现，我们都很容易就接受了福音，信靠福音，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初期教会里面只是要想想道成肉身这件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了，人会想得很复杂的，一个怎样完全的神去加一个完全的人又在埋同一个的身体里面呢？究竟我们讲的圣经，我们传的福音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百分百的神，又是一个百分百的人，又是什么意思呢？你会不会想到很复杂啊？怎样将有限的神，神是无限的嘛，无限的神怎样会变成一个有限的人？你想不想到啊？神是无所不在的嘛，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可不可以又在这里又在那里呢？他要由一道行去另外一道才去到的嘛，那就是说怎样一个有限和一个无限要夹在一起，他是无所不能的嘛，上帝。咁如果基督系神嘅时候，点样一个无所不能嘅神会变成一个好似系唔系全能嘅状态嚟到去出现呢？弟兄姊妹，其实喺初期教会已经慢慢兴起咗呢个基督论嗰个嘅问题，就系基督嗰个神性同埋人性系点样喺埋一齐嘅呢？有好多嘅异端慢慢就兴起。其中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读圣经的叫洛斯底主义。简而言之，洛斯底主义呢，他看物质是邪恶的，只有灵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如果是物质是邪恶的时候，我肉体就不会是一个干净的躯壳来的。那时候就有些的想法，有些派别的出来了。有一个派别叫幻影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道成肉身？哦，如果他是神的时候，他怎可以有一个肉体？肉体是邪恶的嘛，不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用一个幻影来到在当中来到去存在。这些人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另外有一些学派叫阿流主义，他调回转头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究竟人性和神性怎样在这个基督里面来到同一时间存在？究竟是神性控制人性，还是人性控制人性，还是两个在同一度有两个位格是各自分开的？那就变成人格分裂是吗？当时那人是很多的争论在教会里面一路兴起异端，直至到 在教会历史里面记载到去到主后的451年的时候，在这个加敦会议里面，他们将那个加敦圣经再讲一次，将耶稣基督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神性人性同一时间在耶稣基督来到身上存在。我们怎样去想一个无限的神在一个有限的人身上面？去读神学的时候，学者有些解释就说，其实他将自己自我限制，就好像我们玩一个游戏咁，本来我跑得很快的，但是我要同一个即是咧行动不方便的人玩二人三足游戏，同他只脚绑在一起的时候，我行得几快，我都变咗点啊？我都变咗慢啦，因为我取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有一个嘅肉身的躯体喺度嘅时候， 即是说当耶稣基督去进入到道成肉身这里，其实他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一样好像我们会肚饿，他要吃东西。看不看到那种的有趣的地方？你会想象到一个满有荣耀的神，无限荣耀的神，他却愿意谦卑虚己，放下身段，道成肉身，在肉身里显现，是讲到神那种的慈爱，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愿意为我们降生受死。圣经形容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又要是人又要是神？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他说只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是神和人之间，如果他不是人，那怎么可以代表人来到去做代表呢？如果他不是神，他怎样代表神？他又是人又是神，才可以做那个正正式式的中保，代表神代表人。他可以代表人的时候，他真真正正可以代替人付上那个的罪价，代赎在十字架上都受死。他是神的时候，他带着神那种无限来到去替世人来到去赎罪。其实你想得深一点，再读一下那些神学书的时候，很复杂。基督肉身显现本身就是一个奥秘。第二个保罗仲赞他说在圣灵里面称义，是指到基督一生呢他有圣灵同工，而被圣灵呢印证证明他是神高立那位的义者，被圣灵来到去称义。我们很容易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一生里面呢都有圣灵和他同在，有工作。由他降生的时候他已经很独特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的时候，没有迎娶的时候，玛利亚就什么？就被圣灵怀了孕。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从圣灵感孕里面来到出来。路加福音一章三五节这样讲，个天使回答说，他说对着玛利亚讲，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圣灵的感应。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之前，他去到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圣灵高在耶稣身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耶稣受洗之后接受试探的时候，圣灵引导耶稣 去到旷野里面来到接受试探。约翰福音里面更加讲得清楚，就是什么呢？神所差来就是讲神的说话。约福音成日强调耶稣是那父所差他来的一位，去传神的福音，传神的道。而这里讲到神赐给他的什么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完全被圣灵充满，圣灵同工的一位。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的义者的时候，神就使用他，藉着圣灵和他能力高拿撒勒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到每一个地方来到行善事，医好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他不单单是在他做职事的时候有圣灵的同在，当他受死复活的时候，亦都藉着圣灵的工作，神的灵在他里面叫他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样讲，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其实这里是指着我们来讲，如果圣灵可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好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靠着圣灵来到得到重生。大家看不看到圣灵里称义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被天使看见， 天使一路都可以见证到神的救赎计划。希伯来书一章的十四节这样讲，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到去效力吗？天使由一开始的时候就成为神的一个使者，来到去帮助堕落了的人承受神的救恩。由耶稣基督的降生那里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圣诞节读的经文，天使天君就向牧羊人来到显现齐声的赞美，来到去宣告万民一个大喜的信息，基督的降生，天使见证耶稣基督的降生，天使亦都见证耶稣基督的受试探。因为我们读圣经里面读到，当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有天使来侍候他。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他心力交瘁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主耶稣受死之后被埋葬，第三日他复活了。复活的时候有天使来到向妇女显现，当这班妇女想着去扫墓的时候，他发现到那个是空坟。天使跟他说，路加福音的24章5至6节，他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天使向妇女宣告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直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的时候，门徒见到耶稣升天，有云彩将耶稣接到去荣耀里面，是不是？天使对那班的人，加利利人，你做什么望着天？你见到现在耶稣怎样升上去，耶稣亦都要怎样回来。天使在整个神的奥秘的救赎计划里面做见证，亦都在参与着。这个就是保罗去赞叹的奥秘，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岂不是交托门徒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要他们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将真理、将神的教训来到去教导他。这个岂不是保罗他现在面对着神给他的托付吗？刚才我们读过第七节的，他说我为此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这个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这样讲，保罗很清楚神要他实践大使命。而保罗在他神给他启示里面，他对着以弗所教会曾经写过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五节，他说这个奥秘在以前世代是没有人知道的，好像现在藉着圣灵的启示，叫使徒和先知都能够明白。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福音的一个很大的奥秘？历世历代没有人知道，神要向人启示出来，神是爱世人，不是只是爱以色列人，不是只是爱他拣选的选民，神是爱世人，神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藉着这个福音的奥秘将它展明出来，外邦人同蒙应许，同为一体，同为这个后嗣。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神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间断的墙拆了，以后再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每一个靠着耶稣基督得生命的都是神的选民，都是神的儿女。今日是11月9号1989年的11月9号发生什么事？在德国里面柏林围墙倒下，将东德和西德分隔那道墙来到去拆毁。今年是25周年纪念，德国有盛大的庆祝，纪念人可以得自由，可以东西德联合。其实这个奥秘亦都好像柏林围墙一样，
在耶稣基督里面将犹太人外邦人的墙来到去拆了，让我们想到保罗的赞叹的时候，他实践紧个大使命的时候，他一路将个福音本来只是安提亚的地方，本来只是小亚细亚的地方，神给他有马其顿异象，叫他看到福音不是只是停在小亚细亚，福音是要过去欧洲那边，一路去到地极，他经历到神那个带领，经历到那个福音那个藉着他来到展开，所以他好看到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那种的经历在他身上，被接到荣耀里。刚才都讲过《使徒行传》第一章九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上升接到云彩里面，耶稣基督他由降生在地上边来到去长大，来到去履行上帝的职责，传神的福音，直至到他钉完十字架之后，他是不是永死呢？不是，圣经说他完成了救赎工作的时候，希伯来书这样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本来就是上帝，本来就是神的真像，满有神的荣耀，但是他降世为人，当他洗净了人的罪的时候，他回归到上帝至大者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他恢复回他那种的荣耀，被接到荣耀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保罗一首很简单的颂赞，在三章十六节的诗歌，就将神那个伟大那个救赎计划，那个敬虔的奥秘，在基督身上边来到向人来到去颂唱，向人来到彰显。保罗的心愿，正如我刚才讲到，他是要世人明白真道，并且充分认识真理。保罗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分享那种基督的丰盛，一同来到去追求那种敬虔，他愿意将敬虔的奥秘和你和我一起分享。耶稣他升天之前，耶稣他对着门徒这么讲，复活了之后，他说耶稣对着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什么意思啊？父差我来将个福音传给世人听，我做了了，我完成了救赎工作，现在我要回到去父那里了，但是个工作未完成噃，我现在差你们去，父怎样差我，我照样差你。这个意思就将它放在我们现在的思想框架里面，让我们一起想想什么是敬虔的奥秘，而这个敬虔的奥秘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神在肉身里面来到显现的时候，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得救恩的人，我们每一个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好像一个瓦器，我们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而保罗写强调的我们活着就是什么？活着就是基督。当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按着真道，按着基督那种敬虔那种生活来到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生命的见证。其实你和我都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延伸版本来的，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人看到你和我是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的恩慈，看到上帝的爱，看到神那个的救恩，就好像今天的诗歌诗班献唱，活出天国的真实。在圣灵里称义，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有圣灵的同工，我们又怎样？我和你都是受了圣灵应许为到印记，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耶稣基督他走的时候安慰门徒，他说我去与你有益的，我去的时候我就差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他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明白真理，他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固守真道，去追求敬虔。其实你和我都有在圣灵里称义这个的条件在这里。 被天使看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保罗那种的心态呢？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那些被定罪的囚犯，好像在罗马那些斗兽场里面，好像一台戏那样放些野兽出来，我们要跟他搏斗。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来到观看，意味着为基督徒，为基督的门徒是需要受苦。以至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都有触及的经文的时候，他提我们要在万民之前作美好的见证。他这样说，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们是为此来到被召，神拣选你和我，神呼召你和我，不是就是拿了信耶稣脱了志，哦，到时上天堂了，跟着就不关我事了，等到我够钟的时候埋单的时候，我就打开那张入场券给那个天使守门口，我入闸，就这样。是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他说，神说我们被召是为此，我们要持定那种永生的盼望。为此的时候，我们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活出天国的现实，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神岂不是叫门徒去履行大使命呢？神岂不是祝福世世代代的信徒去遵行大使命呢？耶稣他在马太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24章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而一日神希望见到的图画是怎样？他是要见到万膝跪拜，万口承认。承认什么？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是上帝摆在你和我面前，父怎样差遣耶稣，他照样差遣我们。这首颂歌结束的时候，他说，被接到荣耀里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满有荣耀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时候，他未做完他的工作，他长远活着为你和我来到去代求。我们有元帅带着我们，我们也都有那种被接在荣耀里面的永恒的盼望。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就讲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忧伤，恐怕你们没有指望，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不是死了就算，我们有一天要见神，耶稣基督回来接我们，我们会死人复活，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给我们听，我们会有复活的盼望，而这个复活盼望，我们是带着荣耀来到去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侍奉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颂赞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的时候，同一时间我们神是要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如果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将来被接在荣耀里面已经发生了的时候，我们今天都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延伸版本。我们带着盼望持定永生，来到将来进入荣耀，在今生忍耐追求敬虔，固守真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人从我们当中来到去认识耶稣。不要忘记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不要忘记我们有圣灵同工，我们要追求更深的认识他。让我们一起祈祷。